一眨眼，我哋又嚟到2024年嘅复活节。复活节系圣诞节以外另外一个，就算你唔系基督徒都会庆祝嘅基督教节期。根据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嘅统计，全世界合共有154个国家或者地区都会庆祝复活节。咁不过又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俾你一啲唔系基督徒嘅朋友去问你一啲咁样嘅问题咧？譬如你的朋友会问，那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才行？你或者会答说，我纪念耶稣基督的钉十架和复活咯。跟着你的朋友就再会追问了，那究竟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真的才行？如果不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一个传说呢？咁你就好想尝试解释，顺便同佢分享下福音咯、哦。咁你就话，哦，因为呢一件事咧有历史嘅记载同埋医学嘅根据噶嘛。跟住你就详细地为佢去解释啦。朋友听完之后，佢嘅回应系：哦，就算系真，咁又关我咩事啊？你好想去认识福音，于是你就加多句啦。耶稣是为所有嘅人嘅罪死噶，佢作为我哋嘅赎价。你个朋友冷不防就嚟回应你一句：，切，我又冇犯法，又冇犯罪，又唔系我叫佢钉十字架嘅，咁其实关我咩事啫？你听完之后即刻就觉得无言以对。可能个困难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阵时其实我们自己都会问这个问题，又或者下意识地觉得，即使我是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复活，我们最多见到的就是神复活的大能，叫我们理智上我们相信耶稣的拯救。但是我们就可能见不到，其实我自己哪里犯过什么罪，需要到耶稣去钉十字架成为我的这个救赎，为我去赎罪。于是乎真的不是这样容易去感觉到到底十字架和复活关我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事。或者这个都是不少人的想法来的，甚至就算去到当年亲眼见过耶稣的那一班以色列人，或者他们都有这个的想法。当时这一班人有些可能会觉得耶稣是一个骗子，有些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先知，有人会说这个耶稣死不足惜，有人就觉得耶稣死了实在有些可惜。不过无论点都好，人就已经死咗啦，自己又唔系有份杀佢嗰一个，咁人死就如灯灭啦，佢死咗咪就系 the end of the story 咯。既然耶稣嘅死都过去咗啦，自然对于今日呢一个我就冇乜关系啦。但系喺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以色列人不知道为什么仍然听到有关耶稣复活的一个传闻。跟住有一天，其中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竟然在人群中再一次出现。不过他今次的出现就跟之前很不同了。他好像多了一份的能力，而且彼得还要好像拉比一样带着权柄去跟他们分享耶稣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会透过彼得当年对以色列人的讲道，再一次去了解为什么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是关乎我们不可以置身事外。彼得首先要讲的整个故事的开头，他是要告诉我们知，就是耶稣的救赎故事完全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的计划，而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彼得一开始他要讲清楚的，就是耶稣的身份是神所差来的这件事实。其实这个的身份从来都未向以色列人隐藏过，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他的开头就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神是没有计划向任何人去隐藏耶稣的身份，相反，神要在耶稣里面清楚地显明自己的心意。而神不是未做未显明，而是已经做了，这个的动作已经完成。所以彼得就可以很肯定地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这一件事你们明明就是知道的。而这个事实，他在22节继续说，就是神已经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就是要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在这个短短的一节，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神藉着。耶稣的降临是出于神自己的手，这件事不是任何人他的刻意的计划和安排，或者任何人的想法，不是说在这件事里面有某一个的组织会得到什么的好处，而是创造天地那位的主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而这件事对之后彼得所说的一切都非常之重要，所以彼得就说神藉着，而神要用的方式就是要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中间。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拯救，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都等着的是一位由天而来的君王，就用一个强者的姿势去拯救以色列国，去重建以色列国。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期盼一个的超级英雄的一样，我们今天所期盼的那个拯救通常又是怎样的呢？可能我们会期待我们那个拯救就好像电影里面那些超级英雄一样，你一望你就见到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呢身怀绝技，他们可以超越常人的生活的框框，就在最出其不意的时间他们会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接着英勇地去使出他的超能力，又或者用他的绝招一下就打败了敌人。我们很少会想到的是，这位的英雄其实在我们的中间，就跟我们很相似甚至一样，而且还要可能地位低微。而偏偏耶稣的开始就是跟人的想象完全不同。耶稣出现的一刻，所有人都会质疑的，大家都是问哪个耶稣啊？哦，拿撒勒人耶稣啊？原来耶稣的出生地是来自拿撒勒，当时的人一听到拿撒勒，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知的，他们即时的反应就会说，拿撒勒出到什么好东西啊？因为拿撒勒是一个非常之微小偏远而且人烟稀少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乡下地方咯。於是耶穌作為一個先知，他是不可能來自一個連一間似樣的學府都沒有的地方，而耶穌偏偏就是來自一個這樣的鄉下地方，他沒有明顯赫的名牌大學的加持，沒有非凡的外表，甚至他將會經歷的都跟我們相似，又或者他要經歷更甚的痛苦。但是在这些痛苦的里面，耶稣不是以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而是以一个人的形象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作为人可能真的会对他不以为然的。我们会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神自己所预备的拯救。但是又或者唯有是这样，我们先可以肯定耶稣不是靠着他个人的能力、非凡的外貌而被人追捧，而是真的靠着他背后的神自己。神就是藉着这位耶稣，第22节彼得继续说，在我们的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就是要向人去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就好似耶稣曾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医治过那个的血漏妇人呢，耶稣曾经叫盲人可以开眼再一次看见，他叫瘫痪的病人可以再一次行走，耶稣叫被鬼附的人可以得自由，试过叫死人复活。而这一切呢，以色列人是见过的，就算未见过最少都听过啊。但是这一切不是要人知道哇耶稣有多厉害， 而是要以色列人有那个能力去认得出耶稣就是主所差来那一位的尼赛亚这个重要的身份。而耶稣的来到，其实他是要成就神一个的拯救计划。这一位的神所立的基督，他没有照住以色列人的期望，以自己的能力去推翻罗马政权，他从来没有试过自称为王，而是他顺服在神自己的计划当中。第二十三节彼得说，他就照住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来。耶稣所行的这一条路并不是随机，亦都不是偶然，亦都不是神心血来潮突然之间想出来的主意，而是神一早已经决定了、定义了。定旨和预知就是讲明整个的救恩计划其实是一早已经被预备好，神一早已经知道，而且他自己亲自在当中策划整个的过程。对于人类的拯救计划，这个整件事是天父自己的选择和策划。即使耶稣自己明知道其实他将要承受极大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都好，耶稣最后的选择是他顺服在天父的心意底下，自愿被交到犹太的领袖当中。他没有反抗过，他没有英雄式地反败为胜。其实想真啲啊，如果你见过他之前行的神迹，他绝对可以这样做的，他咪可以照他自己的能力去反败为胜啦。但是偏偏耶稣就只是好像一个罪犯一样被交出来受审。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成就神自己的救恩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耶稣要走这一步呢？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那或者我们首先要了解他是为了一个什么的原因，要天父和耶稣付上一个这么沉重的代价。而整个计划的事源起始是在人选择背叛神那一刻。整个计划的起始就是在创世的时候，原本神的创造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的话，神的创造是美好的。但是当时的亚当和夏娃就选择了以自己去取代神。大家呢不知道听开那个故事呢，说偷食禁果那个故事，其实那个问题不是，其实当时那个人他吃了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果，他吃了那个是不是苹果，还是他吃了个橙。而是个重点是他们先去怀疑神的爱，怀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宁愿最后自己去做神的角色。而由那一刻开始，人和神的关系就正式决裂。由那一刻开始，背叛神的种子就在人性的入面。所以圣经讲人的罪，其实就是讲人背叛神这个的根源，以自己为中心这种的性情，而这一份的性情就成为了很多的罪的起因。试想一下，今日我们见到的这么多的情况，其实有多少人的任意妄为，有多少伤害别人的行为，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产生的？又有多少的战争是因为人盼望为自己去争取最多的利益，而最后搞到生灵涂炭？有多少的自私自利、嫉妒、记恨、讲大话、恶毒的说话、无穷尽那么多的列表，其实讲到最后都是出于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想法。神知道被人这样继续自己走下去的话，人类是一定是死路一条。而且去到最后，每个人还要去为了自己所犯的罪面对神自己的审判。而且他们因为心底深处对神那份的拒绝和叛逆，他们要为此而付上代价，面对神的烈怒。所以讲到神的惩罚，不是说因为神很恶，而是说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可以当没事发生过， 所以神绝对是有资格面对人的罪，他选择什么都不做，就有得事情按住自然的导向去发展。于是人就必须要面对神的惩罚和审判。其实如果你想深一层，这件事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刚才我们不是说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复活节这个信息不关我事，又觉得我们可以置身事外。但如果说真正可以置身事外的话，在整个人和神的故事里面，在人自愿地选择不要神那一刻，神才是真正有资格置身事外，掉头什么都不理那一位。讲到底，耶稣真的没有责任，亦都没有义务，亦都没有必要为人做任何的事。耶稣大可以就安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就看着应该发生的事发生咯。去到最后，就算全人类都要因为自己离开神这个罪自食苦果都好，其实对于神是没有损失的哦。他可以大不了就由头来过咯。不要忘记啊，神讲一句事就会成了的嘛。但偏偏神对人的爱叫他就选了一个最不舒适的选择。他选择介入，他选择拯救，他选择挽回。而如果神要拯救人不需要负这个罪的后果的话，神就必须要亲自去改变故事的结局。而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难题，就是神不可以违反他自己的公义。他不可以突然宣布说，哦，人虽然做错了，但是他不需要为自己做错的事负责。因为犯罪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但是神知道其实这个代价，这个后果有多严重。他的爱又驱使他不愿意让人去面对这一切。于是剩下来的就剩下这个唯一的必须。就是必须有某一位，他会愿意代替人类去接受这个惩罚，叫人类有可能被神所宽恕。而这一位呢，他自己又不可以本身带着人叛逆神那一个的罪性在他的灵魂里面，叫人会混淆，咦，到底他今天受罚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受罚呢？而这个的世界里面，其实除了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进入去这个世界之外，是没有另外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耶稣自己就必须以人的样式，却以一个无罪的姿态来到我们的当中，代替我们去接受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神自己的烈怒，终极的痛苦。神自己去拣行这一条唯一的出路，付上最沉重的代价，而他的原因只是为了神自己对人那份无比的爱，叫我们当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赎价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神自己的原谅和赦免，和神再一次修补关系。就是因为耶稣自愿行上这个十字架，代替人去付上一切的代价，人才可以免受这个罪的刑罚。但是神给人自己的恩典却又远超乎人所可以想象，所以耶稣的故事不是停在这个点上面，十字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个才是耶稣的复活要完全胜过罪与死亡的权势。彼得在24节继续去讲，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去拘禁。第32至33节，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既然被高举去到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为了要真正拯救人，以后都不再需要被罪的问题所捆绑，人需要一个可以终极地胜过罪对人的指控、永远有效的权势。耶稣的复活就正正代表了他胜过了所有的罪，他打破了死亡那个叫人永远地与神隔绝的权势。 在耶稣的复活那一刻，已经被耶稣自己彻底打败了。由那一刻开始，那些过去你怎样都摆脱不了的沉溺，不可以再绑住你。你过去在你心里面叫到你痛苦的执着，他们没有能力再拖住你。你不需要再被自己对某事的沉迷，逼你行一些你明知道不可以行的路，跟着你心里面感到迷茫。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可以在我们的叛逆的 DNA 里面，我们被释放出来，再一次得自由。或者去到这一刻，有人仍然会说，那这些可能都是神自己一厢情愿而已，跟我有什么那么大的关系而已。可能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不需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么严重、哦、或者既然是这样，他死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啦，那我可以置身事外啦。或者去到这一刻，仍然有人对于这个耶稣的复活不以为然。但彼得在这里却给我们见到，原来我们非但不只是局外人，我们每一个更加是有份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即使整个计划是出于神都好，人在十架上面仍然有份。彼得在第23节说，你们就藉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去到最后，彼得叫我们记得的就是，是我们人对于神的叛逆，去拒绝神的预备那个计划先的。甚至当年的以色列人，神自己的子民，他们更加是在他们的迫使下，耶稣才会被一班不认识神的所谓不法之徒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亲手钉死耶稣，他们仍然要对自己对耶稣的拒绝负上责任，是他们的不信拒绝钉在耶稣上十字架上面。而这个就是彼得第一次去提醒所有在场的人，他们不是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以外，去提醒他们人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真相，就是我们自己拒绝耶稣的罪。跟着彼得第二次重申，是你们亲手钉了那个你们一直等待的基督上所十字架的。第36节他说，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他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个你以为微不足道的拿撒勒的耶稣呢？你们曾经怀疑过他是骗子，是吗？你们曾经觉得他是疯狂的，是吗？去到最后啊，原来他就是你那个日等夜等在这等着神所立的那一位的基督。是你们的骄傲不信叫你们 miss out 错过了，还要用自己的计谋逼他上十字架的呢？你们因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因为你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方法，拒绝神的带领，结果就是将这位耶稣，这位神差来的救赎主钉了上十字架。即使那一天你们不在现场，你们没有一起喊话钉他十字架，那又怎样？你们对耶稣的拒绝仍然叫你们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面置身事外。即使去到我们今日，虽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刻，其实你和我都不在现场的，就是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曾经有意无意地去拒绝神的呢？我们都曾经想自己话事多过神话事，我们都曾经想按我们自己的计划过于神的计划，按自己的喜好多过神的喜好。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十字架上面接受神的审判和烈怒，而耶稣却偏偏为了我们自愿地和我们去交换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先叛逆神，耶稣是不需要走到这一步。所以如果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份的话，其实我们今日每一个同样有份钉耶稣上十字架上面，人同样犯了拒绝神的过犯。 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彼得的说话就好像一支刺一样，就刺中了以色列人心中的要害。中文圣经将以色列人对彼得讲到的回应译作第37节，他们听了以后就觉得扎心。可能今天我们听了就会觉得个印象是我，那就是个心里面突然之间拿一拿的感觉咯，就好像被东西捅一捅，痛一痛，你就醒一醒那样。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最真正想说的意思就是好像今天有人拿着一把刀大大力地插进你的心里面，那一种的痛法。要表达的是一种极度的恐慌和极深的内疚和后悔。在这一份的心情底下，以色列人继续去问彼得，他说，弟兄们，那我们应当作什么呢？就好像在那一刻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犯下了一个离天的大错。这个错是他们没有能力补救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都不会想到怎样面对那个的后果。就是发现原来他们拒绝了神自己的拯救。原来他们一直以来以为他们可以靠着遵守摩西的律法自己成为圣洁，于是就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催逼神去回应他们，去作出拯救。于是他们一直在这里深信的就是，只要我今天做好的话，我就可以修复和神的关系。但是怎知道他们继续走下去，慢慢地他们反而侧重了自己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甚至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甚至因为自己的好行为而变得骄傲，到头来他们不记得了自己需要神。而去到这一刻，他们突然之间就发现原来他们错了，而且是错得很紧要。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估我哋好多人，其实我哋都希望作一个嘅好人。于是乎，我哋由我哋出生开始，我哋靠住自己嘅能力，我哋觉得其实就算我点差都好，我都系一个奉公守法嘅人啦。平日嗱，你问我啊，我连马路都唔会乱过，我唔会随便得罪人，大话都唔讲多个嘅。细个所有学校嘅要求我做晒嘅，大个出到嚟社会所有公司嘅规矩我都守晒噶。嗱，仲有咧，今日你唔好话我劲啊，即系其实我连我住紧嗰个地方嘅 strata 嘅 bylaw 咧，我都乖乖地唔会去触犯噶。平日如果有人要帮手，我一定尽量帮。我都不介意的。嗱，今日我信了主之后，教会要我做的所有嘢，咩翻小组啊、侍奉啊、灵修啊、奉献啊，嗱，我样样都有做的。我哋睇我哋自己，我哋唔话自己劲先啦，不过最少系感觉良好。我哋觉得我哋自己系一个好人，系一个合格嘅基督徒，系咪？咁我哋喺呢度讲嘅，唔系讲紧我咁样做唔啱，咁样做唔好，而系讲紧喺好多时候，就系当我哋觉得自己好好嘅时候，慢慢我哋再见唔到我哋边度需要神，我哋好似一个错觉，就系其实耶稣唔需要钉上十字架，我哋都可以过得好好啊。慢慢地，我哋就同法利赛人、同以色列人变得非常之相似。暗地里我们拒绝神，远离神的恩典。去到一天，我们发现原来自己面对着这个十字架都再不为所动，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同当年推耶稣上十字架那一班人其实是一样。我们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神才做到的事，原来我们都见不到我们有几需要神不断地去拯救我们。去到这一刻，彼得所讲的说话才突然之间去开了以色列人的眼，让他们见到自己的问题，要他们跌落一份极深的恐慌和内疚里面。于是个问题就是，那我们怎样去修正一个这么大的错误呢？以色列人想 make things right， 想纠正自己，由自己的错误入面回转。于是彼得在第38节就跟他们说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 要修復呢個錯誤，彼得俾我哋嘅第一個字係悔改。悔改係講緊第一樣嘢，就係承認自己對神嘅拒絕同埋叛逆。彼得嘅意思就係我哋唔好先假定自己已經好好，我哋唔好假定話我哋喺神面前我哋冇嘢需要回轉，而係我哋先認定我哋今日首先需要嘅認清自己嘅實況。因為有很多的時候，我們對神那一份的拒絕是來得很隱藏，隱藏到我們自己甚至不意會到。例如，我們隱藏到會怎樣呢？有時候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不經意地我們會流露出來，我們會不自覺地流露出跟神那份的疏遠。譬如有阵时我哋同人去讨论，我哋每一样嘢都要觉得自己有道理，我哋要据理力争，而慢慢地我哋唔去考虑其他人嘅好处同埋諗法，我哋唔再摆其他人嘅需要喺自己之前。又或者每一次我哋一听到一个我哋心入面唔係好喜欢嘅人，哇佢哋信主喎，哇佢经历神喎，我哋心入面总有少少嘅唔舒服唔畅快，我哋就同神讲你唔应该俾恩典佢嘅，佢嘅咁嘅人。仲有呢，会唔会有阵时我哋拒绝神对我哋嘅塑造啊？就是每一次我们觉得神好像跟我们讲要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听到改变这两个字呢，我们自己总会有很多理由推诿。我们跟圣灵讲了，蛤又是这些啊，哎呀试过啦没用的。又或者索性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话给自己听，不要面对，摆低它放低它就算了。悔改就是说我们先认清了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我们肯承认我们这些黑暗，而且我们肯承认在这些事上面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愿意跟随神去回转。所以悔改也都是讲我们愿意给神去带领我们回转，用神的方法让神带我们再一次回去他自己的面前。就好像这个未必是讲一个一次过的经历，試想像啊，我哋一講人生，我哋好多人嗰個比喻咧，就係我哋好似一隻大嘅遊輪，仲要大到咧係幾千人坐嘅遊輪。但每次當一隻咁巨型嘅遊輪，佢要改變航道嘅時候，佢哋都需時啊，因為佢哋已經有一個慣性向某個方向行。於是乎，每次遊輪要去改變佢航道咧，首先個船長自己要意識到我今日喺邊個位置，需要向邊個地方改先。跟住佢哋就要愿意去跟一架细细架完全唔起眼嘅导航船嘅指示同埋带领，去慢慢减速改变方向。而好多时候咧，一只咁巨型嘅庞然大物要去改变方向，系需要一啲嘅时间嘅。其实就好似我哋啫嘛，我哋行惯咗一个方向，我哋系好难要突然之间去改变航道噶嘛。於是有一日，如果突然之间我哋发现，我哋真系需要改变航道嘅时候，我哋第一件事就系我哋首先要认清我哋今日自己嗰个位置，见到我哋真系需要圣灵嘅导航，跟住系我哋愿意跟住圣灵嘅导航去慢慢修正我哋自己嘅航道。而且咧，我哋仲唔及得过一隻嘅远洋轮船，因为有阵时我哋行行行下，我哋会唔记得原来我哋跟紧圣灵呢只细细嘅导航船喺度行紧噶嘛？于是我哋又行歪咗啦，我哋又再需要时间发觉，咦，原来我同个导航船远咗，又要再一次去修正我哋嗰一个嘅航道。而呢一个路程，呢一个过程系需时。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哋又要靠咩呢？彼得就说了，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凭信心去宣认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是我们的领航。这个就是彼得说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意义，就是认定今天我们是进入了神的这个家庭里面，成为神自己的儿女。这个的位份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又或者我们各样东西都做得很好，而是因住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自己的家人。而彼得就继续去讲了，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 就是在这一种的愿意让神去领航的心态底下，神祝福我们可以领受圣灵，不再需要去怀疑，而是认定神今日已经住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永远都跟神相连，靠着圣灵去带领我们的生命。所以到最后彼得就说，在第四十节，你们应当救自己去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彼得是说耶稣就是那条唯一的出路，他不是说你要去自己救自己，而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怎样选，去小心我们要怎样选。就是今天无论你是靠自己又好，还是这个世界推崇的其他的方法又好，去到最后我们都没办法脱离这个歪曲的世代，去到最后我们仍然要跟这个世代一起去付上罪的代价。唯有耶稣可以救你们脱离这个这样的世代，进入一个至善至美圣洁满有恩典的人与神的关系之中。原来复活节就是要不断地重述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关乎所有每一个信了或者未信的人，就是这个救恩计划是人神为住人的缘故而设计出来，但是讲到付上沉重代价的就只有神自己，受益的却完全是我们。复活节是神再一次向人去展示祂因住爱的缘故为人拒绝神的罪，祂付上了一个极重的代价，叫人能够看到自己需要十架的救恩，被人能够见到十字架的宝贵，去邀请我们再一次来到十字架面前，一同去回应耶稣基督这一份的爱。